怎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用脚把珍珠践踏，又转过来猛噬你们。祈求就必得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设想一下，你认识这样一个人，他看见别人迟到的时候会特别的不耐烦，但自己迟到的时候从来都是特别有理由。他看见别人花钱买的东西的时候都想，哎呀，哇，怎么竟然舍得花那么多钱在这个东西上？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花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好，让他看到别人带孩子的时候，竟然做了一样事情，说，哎呀，我肯定不会这样。但事后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却说，啊，那是我是没有办法。而不知道你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应当都很见不得这样的人，是吧？这样的是双重标准，虚伪的。剧透一下，这个人就是我。当然，我相信这应该不只是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的事情。当然，研究发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人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会就事论事，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原因，这个环境使然，哎呀，我们的因为这个事情，因为那个事情，所以才这样。但评价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贴标签，一概而论，哎呀，那个人就是懒，那个人就是这样，他性格就是这样。但这样的倾向我们应该不难理解，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挺有道理的时候，但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可以让它变得视而不见。我们特别喜欢和擅长自欺欺人，为自己开脱，而这就叫做双重标准。按照耶稣刚才的经文，这就叫做虚伪。如果这样的人还觉得自己的道德相当的不错，还可以有优越感，居高临下的去评论别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叫做自以为意，骄傲。但你可能会觉得，哇，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反正我们都这样，就凑合的过一下吧。但是天国的子民，基督徒应当这样。在这个系列讲到登山宝训的开头，耶稣已经告诉过我们，我们需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要超过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其实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超过他们的所谓的义，因为他们的义不是真正的义，而是对神的敬拜，对人的慈善，都只是表面功夫而已，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没有任何的真诚的悔改和对神的恩典的依赖。他们不过是虚伪的、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但同时觉得自己比别人都优秀。但耶稣的教导一直是在告诉相信他人，不要成为法利赛人一样的伪君子。相信耶稣的人一定是用谦卑和悔改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恩典的，并且从心里面真诚的去向往活出这样的一个义的生活的。按照耶稣在他所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光做盐和真正来成就神律法本来的要求的。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是登山宝训的主体的最后一段，我们这里也看到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面怎样来活出成就律法的要求的义的生活。但如果你大纲的话，你看到第一点一到五节，当然经文上面的这个标题不见得是最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分到第五节，怎样判断人也要怎样被判断。第一节，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不可判断，当和合本的老翻译是不可论断，这样一句经文在西方应该是被引用的最多的教导，包括非基督徒特别喜欢引用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可以让别人对自己想说的不想听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来让别人闭嘴，也常常是非基督徒想让基督徒闭嘴的时候，不要论断，你们圣经上自己这样说的，凭什么要说我是罪人。当然我们马上会看到这样的引用一定是断章取义的，而这样说话的人他自己也会被同样的标准来论断。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不可论断，是因为要避免同样的判断和审判会临到你的头上。你看到第一节的后半句，免得你们被判断，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判断，这是一个给一个虚伪的喜欢居高临下的批评别人的自以为是的人的一个警告。这样的人喜欢用双重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他这里的判断是不公正的，是虚伪的，居高临下的判断。那如果你指责别人自私、贪心、犯奸淫、不善良，但却对自己的自私、贪心、淫念、不善良视而不见，耶稣的警告是，这是危险的。而我们也希望，如果你是在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听到基督徒谈论罪的时候，我真的希望这不是你对我们的印象。因为耶稣在这里警告，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言下之意，用同样的标准你自己都没有做到的话，当你在判断别人说居高临下有优越感，充满骄傲，那危险了，你笑得太早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其实还没有我们判断的那个人做得好，我们没有一个真正一个敬虔的态度和足够的经验来做这样一个判断的话，如果我们自己都自不量力去判断别人，那就更可笑了。当然我们也可能真的觉得我们做得比别人好，甚至可能觉得客观上面也确实是这样，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本、更有精力去做这样的判断，那我觉得我们也值得记得神的标准和你我的虚伪的低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耶稣在之前提到的犯奸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想一下，他一个人他觉得他可以居高临下的可以去论断一个花钱去嫖娼的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当然要比那样人好得多吧，但他自己却经常上色情网站，他忘记了耶稣所教导的，凡看见妇女心里动了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本质上你和他是一样的，本质上你没有多少骄傲的本钱，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面对的审判都是同样的，我们都犯了同样的罪。如果我们觉得做得别人好的话，那我们也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虚伪。如果我们没有能够用恩典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话，那么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同样的对待。我们审判论断没有恩典的待人，就会落到14节这样的下场。 哦，不是十四节，不好意思，同样的对待也会落在我们的身上。你们怎样判断人，第二节也必怎样被判断。正如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教导，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耶稣一个极重的一个警告，我们愿意怎样被对待，就应当怎样去对待别人，不然我们就是完全不理会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赦免。但是他接着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第三节来教导我，继续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特别滑稽可笑的一个场景。如果你觉得耶稣是一个没有幽默感只会严肃的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应该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印象。我觉得这应该找一个群众演员来帮助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情景，有没有人愿意？开玩笑，我自己准备了道具。我觉得我们管建筑的那个 Phil 应该不同意我把那个顶上的梁木给拿下来，所以我就找了个扫把来代替一下。你想象一下，哦，我看见，哦，我前面这套你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哎呀，哎呀，哎呀，我来帮你一下。我们觉得这样一个图像应当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滑稽可笑的一个事情，自不量力的一个事情，应当是让我们知道这样是多么的可笑的。而我们应该也知道，这应当是让我们谦卑下来的。但我觉得也值得注意，这里绝对说的不是不可判断任何的事情，不能对任何的事情做判断，并不是说没有对错，没有真假，没有好坏。木屑和梁木的存在都是客观的。当然刚才汤姆眼睛里面好像没有木屑。只是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客观的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不是被耶稣说你们不允许你们做出任何的判断的。不是不要管你弟兄眼中的木屑，而是应当看到你自己如果也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不应该有任何的优越感。而我们作为罪人的话，我们不可能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罪的，完全可以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优越感的。而这应该是让我们谦卑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论断，甚至不是说你是一天话特别多的那种人，你是一天在背后说人坏话的那种人，你才会容易犯的错误，而是常常是根本不需要我们张嘴说任何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下意识里面，如果能把我们的脑海里面所想的内容把它给用直接给直播出来，让我们能够听得见的话，那我们下意识里难道不是常常的已经在这样站在道德制高点虚伪的去论断别人？不知道我们今天一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出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论断人的一些想法呢？哎呀，那个人心胸真狭窄，那个人真不敬虔，哎，这个人也太不成熟，一点也不谦卑，哇，那个人真是吹毛求疵，啊，这个人真没耐心，哎呀，他真的太口无遮拦了。只是我们把嘴遮上，并不意味着我们心里面就没有想这个事情。包括我们说别人虚伪的时候，也不要急着去说，啊，那个人真虚伪。而当我们自以为意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时候，当我们去开口去论断和抱怨的时候，自己也同样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别人知道你的心里面真的在想这些事情的话，别人对我们的反应可想而知。我们不和别人有冲突和记恨才怪呢，我们的关系当中不充满苦毒和刻薄才怪的。当然在耶稣的眼里面，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滑稽可笑的，就像眼中有梁木的人 想要去纠正眼中有木屑的人一样。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让我们成为伪君子，是要和那些面对审判一样的假冒伪善的人是一样的做法，甚至会招致审判的。这真的不是天国的子民该有的样子，不是心里面饥渴渴慕神的公义的人的样子，不是体会和知道神的怜悯的人的样子。而第五节应该也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去做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个动力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动力，就是去帮助你的弟兄。我们想做的事情也不是说去吹毛求疵，而是确实是想要帮助我们的弟兄除掉他眼里面的木屑，而除掉自己眼里面的缭木，也是能够为了看清楚，从而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弟兄姊妹。这不是只是一个找茬吹毛求疵，而是我们希望都一起能够彼此的帮助，不是木屑不存在，而是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彼此的一起进步。如果我们都能首先用谦卑悔改的态度来审查自己的心的话，再用一种都是在进步的罪人的角度来彼此劝勉的话，不是只是为了能够来论断别人，来自己象征性的反省一下，也不是只是假意的谦虚来操控对方。但也不管你是牧师还是族长还是信主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我们都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对人嗤之以鼻，而是我们应该真的是出于爱和帮助的目的去服侍弟兄姊妹。如果看到他们有犯罪，看到他们有缺陷和软弱，是去帮助他们，真的以爱的目的，以谦卑自己也省察的态度，记得我们都是需要得到恩典的罪人。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处的话，那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教会的一群人真的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但这样运动一定是需要我们来操练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给人下定论的时候，处理别人问题的时候，也记得思考我们是不是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自己呢？我是不是眼中其实也有一大根缭木呢？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呢？我是不是也没有用恩典来对待别人？福音之家我们有没有这样来思考呢？是的话我们来再接再厉，不然的话我们都也需要悔改。我也知道我自己也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提醒，也求神能够怜悯我们，也借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先看见自己眼中的缭木，再来帮助弟兄姊妹。因为谦卑的和爱的态度是神的国必不可少的，心里谦卑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我把这个缭木先放到一边。第二点，六到十二节，因为接受天父的恩典，所以同样的待人。第六节不知道大家刚才听到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可能觉得这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当然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们用脚把珍珠践踏，又转过来猛吃你。当一方面许多注释书认为这里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走到不要论断的另外一个极端，不做任何的判断，不做该做的判断而出现问题。而这里肯定这也不错，肯定也是对的，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圣经的其他地方甚至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判断，甚至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因为我们需要避免假教导和罪滋生在教会里面。真理和罪的这些事情是我们需要来判断的。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十二节，大家不用翻，但之后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翻过去。如果有人说圣经说不要判断，那圣经其他地方也说一定要判断。但同时这里我们也看到是他要做的一个判断，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这里提到一个珍珠，当然有些圣经家也看到，其实我觉得也这也应该是正确的，就是后面马太福音也耶稣也用珍珠来比喻天国和天国是多么的珍贵。耶稣之后也让门徒对拒绝福音的人 不用一直无谓的去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而把脚下的灰尘跺下去。当然这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可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更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节和下面的一个联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把宝贵的东西给糟践的人。但是与之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神已经慷慨地给了我们他最珍贵的，他已经把他的国度和他的关系给了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第七节我们看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进入神的国度的确是这样的，叩门的就给开门，对于一切谦卑的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们主的，我们所有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这个应许是真的。而在他的国度里面的基督徒和神的子民的话，也一直是这样的。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听到耶稣说的这样一个应许之后，心里面在想，真的求就给吗？祷告真的都会应许吗？我们脑海里面可能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例外，也可能想起很多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被应许的一个祷告，就好像觉得真的有那么灵吗？而耶稣一定也已经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质疑，他也继续的这样解释，第九节，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当然可能有人会问我啊，是不是有了儿子之后更能理解这样的经文？说实话，我对这里的道理的理解，有孩子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当然我觉得这里这个道理应当是特别的清楚的，父母给孩子的好东给孩子好东西，这应该是最糟糕的人也可以理解和体会到的。并且耶稣说，即使是邪恶的人，即使是我们这些邪恶的人都会做的事情。第十节耶稣的这样一个判断特别有意思，是一清二楚，你们虽然邪恶。当然我觉得我的体会也是看到，我一定是一个有缺陷的一个罪人父亲，这我倒是确实是更加的体会。我这样一个有缺陷的罪人父亲，尚且还会给我的儿子们好东西，就更不用说完美的天上的父，我都尚且愿意自己吃苦，自己花很大的代价给我的孩子们好东西的话，何况天上的神。他巴不得我们随时能够求他，他并不是吝啬的，他并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的在天上高高在上的选择性的听一下我们的祷告，只有你祷告了一个正确的祷告事项的话，他才会听，才会是给你批准的。我们觉得是不是他会好像是不关心我们真的生活，只关心像福音的扩展啊这样的正确的祷告事项。但他特别是我们可能想要纠正这个世界上其他另外一个极端的成功神学，那些其他的更加注重今生今世的那种祷告，我们可能会过分的纠正那样的一个错误，变成让我们潜移默化的对天父的慷慨已经开始忘记了，感觉他好像真的不关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些东西之外给我们好事情好东西。甚至我们可以怀疑，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真的成为一种将信将疑的一个态度，我们并不期待天父好像真的会应许我们自己的祷告。有些祷告我们觉得被应许了才是一个意外，或者是要怎样说服神之后才会被垂听，或者是即使祷告真的被应许了之后，我们也想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是因为这个人做那个事情，我自己的努力等等，而忘记了神真的是听我们的。我们本质上很可能活得变得和其他宗教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和不信神的人是一样的。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的讲道的 雅各书里面也扩展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也告诫我们，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当然雅各也清楚的也继续的解释说，当然不是真的求什么，包括不当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神也会给我们。雅各书四章三节我们之后可以自己看，这样说，求的时候你们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面。神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不好的东西他并没有说会给我们，因为他只会给我们更好的。但是作为先求神的国和求他的义的人，把和天父的关系放在首位的神的儿女，耶稣真的像我们这样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有孩子之后，我更能理解的是，孩子常常会向父亲们要石头和蛇，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比有营养的干净的东西更有意思的多。但是天父包括地上的父亲都会不给我们这些东西，而给我们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干净的有营养的安全的蔬菜和水果。虽然这不是你求的，但是这是对我们好的，他只会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好，比我们求的要更好。所以我们祷告没得应许的时候，不要质疑他的慷慨，他只会给我们更好的，比我们求的更好的。虽然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会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更好的。所以我们这些邪恶的人都已经得到了神这样的恩典，求什么就能给什么，甚至是罪得赦免，他也没有嫌弃我们这样的罪人，把他的圣物和珍珠给了我们，得到和神亲近的关系，我们真的可以放胆的像孩子求父亲一样向他去求告。我们本来配得的是公正的审判，是死亡，是和他的隔离和隔绝，但是他却给我们恩典和怜悯，罪得赦免，与他和好，将来复活和荣耀的生命。这位在天上的父绝对不是吝啬的，他是慷慨的，他是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他是把好东西赐给向他求的人的。我们真的可以放胆的向他祷告，知道他只会给我们更好的，即使是看上去给我们不好或者是我们不想要的。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里面提醒的罗马书八章的经文，他连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还有什么他舍不得的呢？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质疑神的美善。那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慷慨的充满恩典的天父，我们求就给我们的这样一位天父，这会怎么影响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如果天父这样对我们有恩典的话，这怎么影响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看十二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在这里耶稣总结了律法和先知的教训，律法本来的要求就是能让人用公义善良的方式来彼此对待自己，甚至在律法里面也说要爱你的邻舍，爱是这样的一个背后真正的一个动机。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后面两节也告诉我们，如果说自己爱神却不爱自己弟兄的话，他就是撒谎的，神的爱就不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不能只希望别人对自己宽容，有恩典，有耐心，不苛刻。我们犯错了之后啊，别人会给我们机会解释，愿意站在自己的角度聆听，而自己却斤斤计较，没有耐心，把人首先往坏处想，轻看别人，从来不给别人先解释的机会。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就怎样对待别人。 哦，你可能在我们当中人如果比较熟悉经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我的那个单张上面那个标题，你可能会觉得，哎，那孔子不是已经说过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那耶稣在这里说的这点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原创吧。当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并不需要原创或者怎样，因为这样那个，首先这样一个对律法的总结在犹太人当时的社会里面也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而是他所肯定和确认的。当然这里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做不做得到的一个问题。没有因为恩典和悔改的不幸的世人，他们即使能够总结出这一样的结论，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悔改，真正的谦卑和与天父的关系的话，真的能够有同样的动力来做到同样的事情吗？而同时也比起之前所有的不同的哲学和其他的总结都更进一步的，在耶稣的总结里面更进一步的，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他不是只是自己不愿意的不去做到，不去给别人身上做，不在别人身上做，而是自己愿意别人怎么待自己就如此的对待别人，是一个积极和正面的，不是只是不好的事情不去做，而是好的事情我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做。有很多人会期望自己就期望别人对自己好，但是从来可能不觉得自己需要多么的对别人好，只要自己不去故意伤害别人就行了。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个标准。但这里耶稣所以说的是，不要只是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而是主动的去关爱，主动的去关怀。也值得我们思考，在我自己犯错的时候，我希望别人用恩典待我吗？还是严格苛刻的对待呢？记得神已经用恩典对待了我们。你希望被别人用恩典对你吗？那就如此去对待别人。你希望别人对你耐心吗？那就用耐心去对待别人。你希望别人接纳你吗？那就如此去接纳别人。你希望别人高看你吗？那就看别人比自己更高。不要做虚伪的人。还有更进一步的，我觉得这一点挺有意思。你说啊，但是那个人真的很讨厌，你不知道吗？真的很难去，就是说，用好的方式去对待他。但我觉得我自己想一下，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个挺讨厌的人。那我自己虽然是个很讨人厌的人，但是我会希望别人抓着我的讨厌不放过我，还是我更愿意别人可以来原谅和接纳我？那我们就不要得理不饶人，那我们就不要按照他的讨厌去对待他，并且这样的对待是没有，不存在一个地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差别，不存在尊卑贵贱的，他一定不是一个有仗势欺人的，一定不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而是大家真的是平等的来对待，你愿意别人对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对别人。不是只是区分远近亲疏，只对对我们好的人，只巴结有用的人，却瞧不起地位低的人。我之前可能会一直觉得，另外一个让我自己不想要去按照耶稣教导这样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己挺严格的，当然我不想去做双重标准的人，我自己一定有一个单重标准，那就是我对自己也很严格，那我就可以对别人严格了，是吧？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说，那我可以严格一些，我觉得这挺公平的。我自己曾经也觉得啊，不需要别人对我有多么好，有恩典，因为我自己对自己也不好，也没有恩典，所以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一个挑战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当我真正被自己和被其他近前的弟兄姊妹用恩典来对待，亲身体验过之后，我心里面真的知道这其实是多么的温暖和美好的事情。而这样的一群人不是只是单纯的用一个公平的标准，而是超越公平的用恩典的标准来对待别人的话， 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图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都用恩典、饶恕、耐心去对待，记得慷慨的父神已经先爱了我们，先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最宝贵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就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成就律法的要求的，是真的成就把律法能够写在我们心上的旧约的预言和应许的，是这个世界神所设计的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的。而这样一个从心里面的去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超越那些虚伪的骄傲的法利赛人和其他世界上那些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人的。所以这也是能让神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发光的，让人看到之后被神的国度的公义、纯洁、美好所吸引的。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悔改我们自己的虚伪，但是确实也看到你已经如何的用恩典来对待我们。主啊，真的帮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嘴上说爱神却不能去爱别人，那我们是说谎的，我们并不真的认识你和你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更好的活出耶稣基督这里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让人看到你的天国是多么有吸引力的。让我们真的谦卑的愿意来先除掉我们自己心里面眼中的梁木，来帮助别人眼中的刺。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